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神的主权第四讲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4。 我们上一讲解释过什么是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现在我们要看理性主义有别于经验主义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有别于 Empiricism,经验主义。在理性主义的范围，弗兰姆讨论三个思想家 René Descartes 笛卡尔 Baruch Spinoza 斯宾诺莎，还有 Leibniz 莱布尼兹。在经验主义，他讨论四个思想家，第一个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是可以被视为是理性主义者，也可以被看为是经验主义者的。现在我们开始来看 René Descartes 笛卡尔1596-1650，在英文的原著是179-182页，我们的讲义是52-58页。在笛卡尔这段的讨论里面，弗兰姆告诉我们，笛卡尔所追寻的，也就是现代哲学所追寻的，就是一种有确实性的知识 ，certain knowledge， 或者知识的确实性，certainty of knowledge。笛卡尔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也讨论 mind-body problem， 精神和身体，或者理性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我们先来看笛卡尔他的最基本的追寻。笛卡尔追求确定的知识。Descartes searched for certain knowledge. 这个是跟整个现代级的哲学的追寻是平行的。笛卡尔广泛的旅游、研究历史、哲学和神学。他想要找到的就是 absolutely certain knowledge， 绝对确定的知识。就是说他能够 clearly and distinctly perceived to be true， 他可以很清楚的独特的看见这个是确定的知识。所以他觉得什么东西他都怀疑，只要不是绝对的确定的事情他都怀疑。但是不论是历史、哲学、神学都不满足他，他都找不到确定的知识的。连每一天的日常的经验，就是对每天日常经验的知识，他都觉得不是绝对的确定的，他都怀疑究竟我现在是坐在一个椅子上，还是我做梦梦到我坐在椅子上呢？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不过笛卡尔呢，肯定尊重数学，他发明了 analytic geometry 的分析性几何学的。但是当他在做这个怀疑的实验的时候，连数学他都怀疑的。他说至少有可能有一个鬼魔 an evil genius， 一个聪明的鬼魔欺骗他去做错误的思考，比如说1+3=4。那么有什么可以救他脱离这个彻底的怀疑呢？弗兰姆很幽默地说，什么可以救他脱离怀疑啊？就是怀疑本身。有一件事他不可能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正在怀疑 He is doubting。 就算了魔鬼欺骗他， 这个魔鬼使他怀疑，他也不可能怀疑他正在怀疑。He cannot doubt that he is doubting. 怀疑是真的，不论啊是什么原因。就算他在做梦，他也不可以怀疑他正在做梦。所以 clearly and distinctly 很清楚的，很独特的，他知觉 he perceived 他在怀疑，所以他看到，他察觉到，他的怀疑本身不可以被怀疑。弗兰姆的分析 But what is doubt? 但是怀疑是什么呢？ It is an activity of a mind, 是一个理智的活动。 It is a thought process, 一个思考的过程。So, doubt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thought. 所以怀疑就证明思考是存在的。And that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a thinking subject. 思考存在，这个就证明一个能思考的主体是存在的。因此他最出名的观察就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因此我在。Cogito, ergo sum. 在这里呢，他重复了奥古斯丁的一个的论证，但是整个的架构是不一样。对笛卡尔来说，这个的论证呢，在人类的知识里面是很重要的，而对奥古斯丁来说，这个论证只不过啊，或者说啊，完全是来自神的启示。对奥古斯丁这个论证啊，有一点的价值来啊推翻、来驳斥怀疑主义。所以这一个人笛卡尔的的心路历程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的自主思考的再生，现代哲学的再生的故事了。因为在中世纪和在文艺复兴呢，哲学家一般是用不同的权威比较他们，对照他们来累积知识的。他们会比较圣经、经文、教会传统、教会教父、希腊哲学等等来累积知识。笛卡尔和他后来的人呢，完全排除这一些，从头来过，就好像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人从头开始排除所有的老旧的宗教概念跟神话，唯独靠理性去找知识一样。那笛卡尔呢，并不是说他完全拒绝上帝和教会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也盼望罗马天主教会会采纳他的哲学作为官方的哲学，取代阿奎那的哲学。不但如此，他也认为他的论证呢，是唯一能够提供确实的相信神的存在的论证。好，下面我们来看笛卡尔的对神的存在的论证 Proof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尔证明了他存在，他这个能思考的存有物是存在的。所以呢，他现在提出两个论证来证明神的存在。第一个是宇宙论的论证，第二个是本体论的论证。第一个是 cosmological argument， 宇宙论的论证。第二个是 ontological argument， 本体论的论证。首先 cosmological argument， 宇宙论的论证，就是 God causes our idea of God， 我们的对上帝的概念，上帝才是这个概念的成因。Only a really existing God could have caused us to have that idea. 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神，才能够使我们有这个神的概念的。注脚26。 对神的知识和对自己的知识，自我知识呢，在哲学是很重要的。在圣经和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人是神的形象，记得吗？奥古斯丁说，上帝和灵魂是他想要知道的，唯有这两件事是他想要知道的。加尔文说，认识神跟认识自己是彼此依靠的，这个平行性的，就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哲学的著作。休谟他对人的灵魂是怀疑的，他同样的对上帝的存在是怀疑的。康德他认为上帝这个概念呢，是只能够放在一个不可知的物质体界 noumenal realm。 同样的，康德把人的灵魂本身的 metaphysical soul 也是放在物质体界，人的灵魂也是不可知的。 Alvin Plantinga 当代的改革中的哲学家，他的著作是 God and Other Minds 1990，他认为呢 The problems of affirming God's existence and the problems of af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souls are parallel。 他说相信神的存在这个难题和相信灵魂存在这个难题是平行的， equally difficult， 同样都是很难解决的， and equally manageable， 也是同样可以管理可以控制的。神导致我们有一个神的概念 cosmological argument， 笛卡尔的宇宙论的论证 ontological argument， 本体论的论证，这个就与安瑟伦的相同了，或者很相似了。 Existence is part of the concept of God， 存在就是神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就等于一个三角形里面有三个角，是三角形的概念的一部分。 Since we have a concept of God, therefore God must exist。 既然我们有一个对神的概念，因此神是存在的。 Ontological arguments， 本体论。继续。 But if God exists, then he bears all perfections。 但是假如神是存在的，那么他有所有的完美性。因此一个邪恶的聪明者，就是一个聪明的邪魔，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神不是一个欺骗者，他也不会容许一个邪恶的鬼魔去欺骗我们。所以呢，笛卡尔又重新恢复了知识的可能性。他开始的时候是怀疑的，现在还是可以相信我们的五官经验的大部分，也可以相信我们理智里面的直觉的大部分。好，下面是弗兰姆的批判。主观意识是真理至高的准则。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s the ultimate criterion of truth。 弗兰姆说， We should notice，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 In all this argumentation， 在笛卡尔所有的论证的过程里， He ultimately appeals to his ow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the ultimate criterion of truth。 笛卡尔最后还是诉诸他自己的主观的意识是最高的真理的准则。Here, there's no role for scripture or church tradition. 在这方面，圣经和教会传统并不扮演任何的角色的。就好像在公元前600年一样，传统就被排除了。笛卡尔重新来过， Descartes makes a new beginning. 他的诉诸是诉诸 reason, 理性，就和古希腊哲学们一样。But what is reason? 但是理性是什么东西呢？ For Descartes, the beginning of reason, its presupposition, is a subjective certainty that we think. 那对笛卡尔来说呢，理性的开始或者理性的前提是一种主观的确定性，很主观的，我确定我思考。I am subjectively certain that I think. That self-consciousness is an innate idea. 这个自我意识呢是一个先天的概念。And we shall see that he acknowledges three other innate ideas. Descartes 除了这个概念以外还有三个先天的概念的 sameness 相同性 substance 实质 and God 还有神。下面我们要来看 substance 实质。笛卡尔承认有两种的 substance 两种的实质存在的。请记得在古希腊阿里斯多德认为 A substance is a subject of predication 实质是谓语的主体 A reality that we can talk about and reason about 实质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讲论它可以思考它 Substances are expressed by nouns 实质呢在我们的 语言里面是名词用名词来表达的And nouns fit into the subject place in sentences. 而名词呢，在一句话里面是占着那个主体 subject 的地位的。所以，实质是真实存在的。The substance is that which is in itself. 实质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 ，not an attribute of something else. 不是。某某什么东西的属性 A substance 实质笛卡尔区别 infinite substance and finite substance 无限的实质有限的实质唯一无限的实质就是上帝 The only infinite substance is God 那么有限的实质呢 finite substances include mindsand bodies 那有限的实质就包括理智和身体 Now people are essentially minds beings that think 那么人本质上是理智就是能够思考的活物 But we also have intuitions of things other than mind 但是我们直觉的也知道有些东西不是理智的也存在的譬如说桌子椅子砖头等等These are extended beings. They do not think. 这些的桌子椅子呢是有延伸的是占有空间的物体他们并不思考的。What is their nature? 那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笛卡尔用一个例子就是蜡 wax。蜡本身不是红的圆的这个香味是甜的这些是属性那这些颜色声音味道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是由物质的实质所导致的但这些的颜色声音等等并不是那个物质的实质本身 These are not qualities of the material substance itselfFor Descartes, there are mental substances and material substances. 对笛卡尔来说，有思想里面的实质，譬如说理性、自我、灵魂 ，mind, selves, souls。另外还有物质的实质，譬如说 things and objects， 一些的东西、一些物体。这里就好像古希腊的 form and matter， 形式跟物质一样。The distinction is not the same 但是笛卡尔所做的区别跟普拉图跟阿里斯多德不一样 He's trying to interpret some of the same data though that led to Greek to this distinction 但是笛卡尔跟普拉图阿里斯多德一样他试图去解释从一些的资讯 Mental substances are thinking beings. Material substances are extended beings. 思想里的理性的实质是能思考的存有者。物质的实质呢，是占有空间的延伸的存有者。Material substances do not think. 物质的实体实质呢，不会思考的。And mental substances have no extension. They are incorporeal. 而理性的实质呢，是没有空间，没有延伸的，它们是没有身体的。Mental substances are free in a libertarian sense. 理性的实质是自由的，是随意自由的。Material substances determined by a mechanistic causality. 那么物质的实质呢，是由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所限制的。Now this distinction creates a major problem. 那么这个的区别就造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了。How can mind and matter affect one another? 物质的实质跟理性的实质怎么样彼此影响呢？ How can the human mind affect the body? 人的理性怎么影响他的身体呢？ An unextended substance, 理性是没有空间，没有延伸的实质，没有重量，没有能力。 It cannot move an extended object. 它不能推动一个有空间的，有延伸的东西，比如人的身体。But it's obvious a mental intention can cause my arm to rise. 但是很明显的，理性的一些的用意是会让我的手举起来啊。这个就是 mind and body problem， 这个就是精神或者理性和身体的问题。笛卡尔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就让很多哲学家嗤笑的，是哲学历史上的一个的那个笑柄，什么呢？He says that the body and mind can affect each other just a little bit in the body's pineal gland. 他说好，人的身体跟理性可以彼此影响，一点点彼此影响，在哪里呢？在脑上体稍微移动。Now, at the time, medical students were unaware, 当时的医学的学生还没有看到 this gland had any actual function.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脑上体有什么特别的功能的。The mind creates a tiny movement in the gland. 理性在这个脑上体那里做了一点点的动作， which creates a larger movement， 就带来更造成更大的动作等等。弗兰姆的批判。But if these substances are defined so that they cannot affect each other, 但是这些的实体在定义上就不能彼此影响的， how can Descartes say they can affect each other just a little bit? 那么他们怎么可以在一点点的彼此影响呢？在现代哲学，这个叫做 mind-body problem， 理性跟身体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We will see several solutions by other philosophers. 其他的哲学家尝试去解决这个难题的。比如说 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0, 是这样说的。Minds do not cause effects in bodies, but God causes effects in both. 理性并不能够造成身体的效果，但是上帝可以让理性跟身体有动作，有一个果效。所以表面上理性好像是身体动作的成因，反之亦然。 Malebranche 他的解决的方法叫做 occasionalism， 这个就好像斯宾诺莎的观点， God is the only true cause， 上帝是宇宙唯一的成因。 Suchwas a rebirth of philosophy based on would-be autonomous reasoning. 这个就是根据人的自主推理的哲学的再生。 This i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这个是在西方哲学史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And it has governed the mainstream of academic philosophy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这个自主的思考是主导着哲学一直到今天。Many have disagreed with Descartes on this matter or that matter.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那个问题上跟笛卡尔可以采取不同的看法。But most respectable philosophers agreed. 但大部分人们尊敬的哲学家都同意说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must be resolved by autonomous thought. 哲学的问题必须要有人的自主的思考去解决 not by submission of the mind to divine revelation. 不是透过人的理性顺服神的启示的。这个就是笛卡尔可以说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讨论结束，我们下一讲呢开始讲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1634-1677 在原著是182到185页，我们下次继续。